任何时候，只要是听过我讲课的人，都会很快的就发现，我非常喜欢旧约圣经，因为我觉得旧约圣经里边记载的事情都非常的生动，非常真实，且令人动容，因为这些事件是真实的人物，经历着现实生活中的挣扎。他们在认识上帝的路程中跌跌撞撞。我认为旧约圣经中最感人的故事之一就是哈拿的故事。她是撒母耳的母亲。我们都记得撒母耳记上第二章记载了哈拿的颂词。这与新约圣经中玛利亚的颂词十分的相似，这两位妇女也有许多的共同点。不过我们要注意的是，哈拿在旧约中所唱的颂词是因为上帝应允了他的祷告。我们在接下来的几堂课程当中要来看的是基督徒的祷告态度。我想要从实际生活面的角度来切入，因为我深深地察觉到有许多基督徒正因着祷告这件事而不断地挣扎。许多人背负着庞大的罪恶感，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并不是很会祷告，而且也没有锲而不舍地持续祷告。就算你圣经没有读得很熟，也会发现以前的圣徒个个都是坚持不懈的在祷告的。所以我在接下来这一个小时中所要聚焦的问题就是，我们如何学习像圣经中的圣徒那样的祷告。首先我要带大家看一下撒母耳记上第一章这段有关哈拿的记载。哈拿已经结婚了，他生命中的渴望就是怀孕生子，但是前一章经文告诉我们说，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。他的对头见耶和华不使他生育，就尽力刺激他，使他苦恼。年年都是这样，每逢他上耶和华殿的时候，他的对头总是刺激他，使他哭泣，吃不下饭。她丈夫以利加拿对她说，哈拿呀，你为何哭泣不吃饭，心里愁闷呢？有我不比十个儿子还好吗？他们在示罗吃喝完了，哈拿就站起来，祭司以利在耶和华殿的门框旁边坐在自己的位上。哈拿心里愁苦，就痛痛哭泣，祈祷耶和华。这就是前情提要。哈拿十分痛苦，他的处境有好几年都没有起色。哈拿被他的对头藐视，心里感到愁苦。所以呢，她的丈夫看到她这么样的难过，这么悲伤，就说，你还好吗？没有小孩没关系呀，难道有我还不够吗？真希望我对你而言比十个儿子还更好。但哈拿觉得这样不够，她想要成为母亲。于是她来到了圣殿，就是祭司以利服侍的地方。经文告诉我们说，他痛苦的祷告。好的，新约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义人 righteous man 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。这里的义人 man 是统称，也就是说，这段经文可以翻译为义人 righteous person 的祈祷，不分男女都是大有功效的，并非只有男人的祈祷才大有功效。但别忘了，新约圣经有告诉过我们，祷告 要有功效的关键之一，就是要持续，而不是断断续续，不是漫不经心。当你期待祷告得到应允的时候，你必须真的全心投入你的祷告。假如上帝今天下午走进你家，你有些事情想要向他祈求，希望他采取一些行动，或是你想要称颂他的伟大，或是你想要坦诚你的罪，那你会用什么样的心境来跟他谈话呢？绝对不是枯燥乏味，或者漫不经心的。你看，旧约圣经中的人向上帝祷告的时候，以雅各为例子，他整个晚上都在与上帝摔跤。这些人呢，都是坚持不懈，满心迫切的在祷告，因为他们带到上帝面前的事情，都是出于他们生命中极大的痛苦与悲伤。他们在痛苦的处境中，从心底向上帝呼求。哈拿就是这样，哈拿心里愁苦，就痛痛哭泣，祈祷耶和华，许愿说：万军之耶和华呀，你若垂顾婢女的苦情，眷念不忘婢女，赐我一个儿子，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，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。哈拿在耶和华面前不住地祈祷，以利定睛看他的嘴。原来哈拿心中默祷，只动嘴唇，不出声音。因此以利以为他喝醉了。以利对他说：你要醉到几时呢？你不应该喝酒。哈拿回答说：主啊，不是这样，我是心里愁苦的妇人，清酒浓酒都没有喝，但在耶和华面前倾心吐意。不要将婢女看作不正经的女子，我因被人激动愁苦太多，所以祈求到如今。以利说：你可以平平安安地回去，愿以色列的上帝允准你向他所求的。后来他的祷告得到应允了，他这个祷告连声音都没发出来呀，只是在心里默祷而已，只动嘴唇不出声音，因为他所祷告的上帝能够听见他内心的呼求。就在昨天晚上，我跟一位妇人谈过话，他的先生是牧师，他说：我先生是专门在讲道的，而我则是专门在祈祷的。他说他整天都在祷告啊，有时候他去超市买东西的时候，发现自己正在大声的祷告，正在为会众向上帝祷告，有些路人会以为他疯了。他没有发疯，他是因为发现了祷告的秘诀。现在我要花点时间对照一下哈拿的祷告和祷告的结果。在我的记忆当中，我第一次迫切的祷告，从心底发出忧伤与痛苦的呼求。在这里我要先告诉你们，我那一次祷告的时候啊，还不是基督徒。我记得那个时候，我在一间祷告室里跪着祷告，非常诚心的祷告，但那时候我还不是基督徒。那时我的姐姐准备要生第一胎，我当时还在读高中，我姐姐进医院去生产了。当天晚上我接到通知要去医院一趟，因为我姐在生产之后开始 大量的出血，医生却没办法止住出血，因此他的生命危在旦夕。当我到了医院之后啊，医院人员不让我进病房去看他，当时他的情况非常危急，所有家属都不被允许进去探望。我还记得当时我就待在医院的大厅，时间是凌晨两点，大厅里没有其他人了，非常漆黑又十分安静。我知道他在六楼，我也知道这间医院的停尸间是在地下室。我跑去医院的祷告室里祈祷，希望我姐能顺利活下来。祷告完毕之后，我跑去站在电梯前面，看着电梯的楼层，指针目前是指在哪一楼。然后呢，我看到电梯在大厅这一层打开了，医护人员推着一具油布盖住的尸体，电梯门又关了，然后电梯下到停尸间的那一层。那时我简直吓坏了。我一直站在那边看着电梯停在哪一楼，接着我看见电梯升到六楼，上面的指针从六楼一路指到大厅这一楼，又再指到地下室。我又再一次的吓得半死，心想这会不会是在运送我姐的尸体。于是我又回到祷告室里哭了起来。当时我独自一个人，我跪在地上向上帝祈求，我说：“上帝啊，求求你不要把我姐带走。”后来医生终于止住失血了，我姐姐活了下来。我忘记我事后有没有回去跪着对上帝说声谢谢。所谓的临时抱佛脚，不见棺材不掉泪，大概就是我这个样子吧。这凸显出我在还没有把生命交托给基督，还没成为基督徒，并且常常祷告之前，其实就已经知道上帝存在了。只有当生死关头临到我的时候，我才赶紧跪下来祷告。但这其实是我平常就应该每天做的事情。从那之后到我下一次跪着祷告，大概是三年之后的事情。那时我跪在床边祈求上帝赦免我的罪，那天晚上我信主了。我记得从我刚信主的时候开始，我就很喜欢独自一个人与上帝交流，我觉得很亲密。我这一生中有好几次的经历是真的花了八个小时在祷告上，别误会，我不是每天都会这样，只是有过好几次这样的经历而已。这种经历是无与伦比的。当时是我在大学教书的第一年，我体会了所谓持续密集的祷告是什么滋味。我是在我以前就读的大学里教书的，学校位于一个小镇，那是一所老旧的长老会大学。那个小镇有一个区域是专门给退休的宣教士居住的，那里有一位八十几岁的老先生，他以前是一位医疗宣教士，他就是詹姆森医生。在我这一代年轻人的眼中，詹姆森医生他呀是活生生的圣徒。他在宣教的地方行医几十年，但是如今他体弱多病，全身都非常的衰弱，无法再行医了。他从来没有打算或渴望过要退休，但他已经无法再外出宣教了，所以他如今将剩下来的时间用来做一件新的工作。 他的这个新工作就是代导。他说，我仍然可以一天工作8小时。于是詹姆森医生就日复一日地跪着祷告，跪着祷告。他就是我们所说的代祷勇士。我跟你们说，我还住在那个小镇的时候，每当我们有烦恼，希望有人为我们祷告的时候，你们觉得我会去请谁帮忙代祷呢？没错，我一定会去詹姆森医生他家敲门，说，詹姆森医生，可以请你为我祷告吗？当然可以。当他答应为我代祷时，我知道他一定会真的为我代祷。他让我想到新约圣经里的雅各，就是雅各书的作者。根据早期教会的记载，根据现有最可靠的典籍记载，他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弟弟。在早期教会中，他有两个很有名的别称，其中一个是公义的雅各，因为他的个人生活就是以非凡的公义著称的。他原本一直都不信他的哥哥的，直到他的哥哥从死里复活，他原本不信，后来信了，又被称为公义的雅各。不过他还有另外一个别称，我觉得更为生动啊。根据古典记载，他的另外一个别称就叫做骆驼膝盖。骆驼膝盖，最近我有一段时间都在维吉尼亚那边陪伴我的孙子孙女，他们围着桌子坐着，他们在玩，然后看着我，对我说，爷爷，为什么你的脸啊看起来像皮革呢？这就是童言童语，大多数人不会走来问我说，为什么你的脸看起来像皮革，只会在心里这样纳闷的说，只有我的孙子们会直接讲出来。我回答说，我不确定哦，有可能是因为太过操劳了，对吧？由于我的嘴巴讲了很多的话呀，嘴巴年龄可能已经95岁了。我说，我猜可能是因为我晒了很多的太阳。但是呢，从来没有人说我的膝盖是皮革膝盖。而耶稣的弟弟雅各被人称为骆驼膝盖。他的膝盖长了很多茧，因为他花很多时间在祷告上。你看，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蒙呼召要像詹姆森医生那样祷告，也不是每一个人都会像哈拿那样持续密集的祷告，但我们每个人的祷告生活确实都有进步的空间。有件事让我感到有点难过的，就是我们通常都习惯地把祷告看成是一个神圣的责任，仅是一个责任而已。我知道要让一个人讨厌某件事情，最快的方式就是告诉他这是应尽的义务，因为当一件事情成为义务的时候，很容易就会让人有罪恶感。其实祷告是责任，没错，是的，这点我并不否认。基督和使徒都呼召并命令我们要持续的祷告，这个命令摆在我们面前，我们都知道这是责任，所以我不会再花时间讲说祷告是我们应尽的义务。我希望大家能注意到的是，这带给我们的机会，祷告能让我们的生命变得非常的甘甜，因为我们能借由祷告来到上帝的面前呐，跟他说话，可以打从心底最深处来对他说话呀。 你知道吗？我们不应该只因为自己没有那么持续的祷告，没有傲人的祷告生活，就觉得自己失败了。在许多案例中，我认为我们之所以没有持续祷告的根本原因，并不是因为我们不渴望与上帝相交、与上帝沟通，也不是因为我们没有足够的时间，这些都不是根本原因。也不是因为我们缺乏纪律，这些都有可能是真的，但都不是我们不常祷告或不喜欢祷告的主要原因。我认为主要的原因是我们不知道怎么做，我们不知道该怎么祷告。我并不感到惊讶，待会儿我们会来看一看主导文。有一件事情是耶稣的门徒主动地跑来向他请教的。很少有学生会主动去对老师说，谢谢您教导我们的一切，能不能够请你再多教我们一些东西呢？耶稣的门徒主动来找他请教的事情是什么呢？主啊，请教导我们祷告。怎么祷告？我相信他们之所以问这个问题，原因之一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怎么祷告，另外一个原因则是因为他们看到耶稣知道怎么祷告，他们观察他，常看到他独自一个人去祷告，从不刻意要叫人看见他的虔诚。他们注意到耶稣跟法利赛人完全不同，法利赛人老是喜欢在众人面前祷告，故意要让人看见他们敬虔的祷告，因为他们想要赢得众人的尊敬。这不是耶稣的做法，他总是独自祷告，安静又亲密的，在天父面前倾心吐意。事实上，在耶稣拣选门徒之前，你们记得路加福音说了什么吗？在拣选门徒之前，他整个晚上都在祷告。你上一次为了生命中的重大决定而彻夜祷告是什么时候呢？我们不太会这样做。门徒发现说，耶稣施展的大能和他在祷告中与天父的连结是有关联的，所以他们对他说，请你教导我们怎样祷告。这就是我希望我们在这一系列课程中能做到的。